希望大家睡得好也睡得饱，不过不要打瞌睡啊。大会的主题我选的是跨越人生的困境，我先开始讲的是我们个人啊，在我们信仰的追求里面很多的挣扎啊，其实都是从我们自己的生命内部发出来的。昨天晚上跟大家分享的是忧虑啊，没有人不忧虑的，个个都忧虑，但是忧虑来到这时候啊，应该怎么样去面对。那今天接着跟大家讲就是恐惧，恐惧，我相信我们里面都有很多的害怕，那所以希望借着今天的分享能够正视我们里头的另外一个的毛病就是恐惧。那我看神有什么样的话要跟我们说。如果有人问你你最害怕的是什么，你最害怕的是什么，你怎样回答呢？有人很害怕生病，有人很害怕灾害，有人怕死亡，有人怕痛，有些人怕黑，有些人怕狗，有些人怕猫，怕老鼠，有些人怕事业，有些人很怕坏人，很怕被骗，很怕被误会，很怕被批评，很怕被拒绝，很怕被受伤害。今天心理学里面诊断出超过200种的畏惧症 ，phobia 啊 ，all kinds of phobia， 有些被关在一个小的空间里 ，claustrophobia 啊，很怕。我这个人有什么怕呢？惧高 ，OK， 惧高症。有时候你不以为说，哎，怎么这些人那么不小心啊？站在那个悬崖旁边，怎么掉下去了？我告诉你啊，不是他想的 ，OK， 因为惧高的人呢，他有种心理的障碍，就是我很喜欢我因为是念生物的，我很喜欢这种 nature 我的其中一个的嗜好呢，就是能够去 travel 去爬爬山啊，怎么这样的，看风景我是很喜欢，但是呢，每一次呢。你看到那么大峡谷啊，看到那些哇很壮观的一些地方，我最怕就是那些没有围栏的地方。Okay. 但是就算有围栏哈，我都不会像有些人这样子就拍摆个姿势。我一定是有一手这个这个围墙在这边，我的手是顶着那个看。因为呢，对我们那些在高的，一看到高就去怕。你都开始换气，那个心跳得很快，然后呢，脚是软的，所以知道那些人如果从那边掉下去呢，可能他是不由自主的，并不是他想不开或者不小心，就是因为他在那个的恐惧的底下，他那个身体呢就不受他的控制，所以就发抖，很一失去平衡就往下掉。我曾经也想过说，惧怕要去克服，他们说对吗？OK， 你怕脏呢，你就是要手那边去摸那个垃圾桶啊。有强迫症的人呢 ，obsessive compulsive， 就是这个其中是一个辅导方面的。OK， 你就是面对你的 fear。我曾经想着说，我最高我就在40岁的那一年，我说好，我就去做这个 hot air balloon。这个热气球上去，然后因为自己不敢嘛，是撞的。台湾的好朋友，他们6月要来，我说来 ，OK， 我买票请你 ，OK， 还包一个早餐的那个 champagne brunch 的，我们一起去 ，OK， 哇，早3点钟爬起来了，然后去摘啊，那么这样摸黑的跑到那个地方去，然后给你一个非常丰盛的 breakfast， 然后呢。就是说 ，OK， 我们有个 launching site 我们要去那里。结果去了那边，不行，今天的风向不太对所以我们还有个 alternative，OK，然后又开到那个半小时以外，他说我们这边有 结果，最后等等等等，他说 ，I'm sorry to tell you， 今天不能够 launch 了。啊，然后把票退还给我们哈，我们还吃了一个很饱的早餐。可是我就心里面想说，上帝说，算了吧你。你就居高吧，克服不了啊，所以到最后我计划不成功啊，然后呢又失去勇气了，已经要过了25年了，再更没有勇气去了。很多的 phobia， 有人怕水啊，一掉到水里面呢就挣扎哈，就淹死掉的。有人怕蜘蛛，对吗？有人怕老婆。很多很多不同的畏惧，那我们对我们来讲最受威胁的就是当然2020年的 COVID， 全球从此啊 travel 生命都不再一样， okay？ 怕到一个程度呢，封城，没人在街上，封城，然后呢每一个人都有隔离，这教会很困难，教会就是一个没有隔离的一个地方，对吗？弟兄姐妹讲究一个互动啊，密切啊，亲切的什么合一，保持距离，所以那个对我们是个非常大的考验啊。所以全球都瘫痪。但是呢，我曾经听人家说，只有两种的畏惧是与生俱来的 ，Only two fears that are born with。OK， 头一个是什么 fear 呢？头一个呢就是怕跌下，第二个 fear 呢就是 loud voices 啊。其实啊，你观察小孩子就知道 ，OK 啊，你不会教小孩子怕什么，那个你不用教的，那个是与生俱来的。可是呢，小孩子你没有教他的时候，有两个东西他是怕的，比如说你抱着他，一不小心啊，他要悬空，他要跌，他就惊叫了。另外一个是突然之间睡觉的时候呢，啪一声大响，那这个是小孩子，你可以从他们身上发现这两个不需要学的，这个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呢给予我们一个保护性的作用。其实这两个 fear 是有点的 gauge 啊，有点帮助你避免一些可能 potentially 的灾害，所以这两个 fear 呢啊是与生俱来的。可是除了这两种以外，我刚才说有超过200种的畏惧症啊，或者更多，那些是什么呢？那些是学回来的 learned fear， 就是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的遭遇、我们的经历，或说父母的教导，或说我们的接触 exposure， 这些慢慢让我们对那个东西、人、事物产生一个畏惧，产生畏惧。感到害怕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呢它会很影响我们的情绪，对吗？它让我们焦虑，让我们恐慌、胡思乱想，我们甚至于是会钻牛角尖，甚至于呢我们会行动麻痹，动也动不了，甚至于造成各种身体跟精神上的一些伤害。有一个寓言故事这样说，有一天呢，那个老魔鬼啊，魔鬼头，他呢就差遣一些小鬼，就到了一个镇里面去散播瘟疫 ，OK， 然后呢，他只吩咐说只可以杀2000人 ，OK， 但是结果呢，死了4000人，啊，所以呢，那个魔头呢就骂那些小鬼，哦，大胆，我告诉你们。只可以杀2000人，怎么死了4000人？小鬼说：“大王啊，我们绝对是服从你的命令了。OK， 我们杀的的确是有2000人，不过其他的人是瞎死的。所以瞎是真的会吓死人，吓破胆啊。美国的离你们最不远的圣路易斯啊，南面50公里呢。”曾经发生过啊这么一个故事，在那个小城里面呢，住了一个的女士叫做 Linda Welsh， 他以为啊自己患了 cancer。 那刚好呢他的母亲也是因为 cancer 死去的，所以 Linda Welsh 啊，一个单亲妈妈，她害怕自己快要死了。她死了怎么办呢？她的孩子还小啊，谁来能够无畏无惧的来照顾我的孩子呢？于是呢在1993年啊，他就开枪杀了他10岁大的儿子 Steven 跟5岁的女儿 Crystal， 然后自己吞枪自杀。 okay， 这个不是第一宗哈，有类似的啊。我们加州有人失业了， okay， 失业了他觉得怎么办呢？住在那么天价那么贵的这个地方，把全家人都杀了，杀了太太两个孩子，然后自杀，是个华裔。其实啊，这个 Linda Welsh 啊，他们后来发现他其实患了这个喉咽炎，但是呢，他把他想的最坏 ，the worst，OK，、okay？ 啊，然后因为自己的害怕，他就害了两位无辜的儿女，很悲惨的一个惨剧。所以你不要觉得说 fear 是没什么 ，fear 有时候它造成那种的是歇斯底里、不可理喻的一些的后果。恐惧在圣经中啊也是出现过啊，它是一种情绪。那当然了啊，我们知道从始祖犯罪的时候，这个恐惧就来了。还记得亚当夏娃吃了这个禁果以后呢？啊，他们就躲起来了啊！上帝呢就去找他们啊！上帝呢，圣经说哈、啊，你亚当亚当你在哪里？他说我听到你的声音啊，我就害怕 ，OK， 啊，害怕知道，因为他是做错事嘛 ，OK， 大家知道圣经里面啊，有人统计过哈、啊，我自己没有做，但是都是听回来的哈、啊，有人统计过在圣经里面。神给人最多的应许是什么？不要怕啊！啊，我不知道有些人是故意还是什么。他说，其实他们数的有365，就说你每一天都不用害怕。OK， 那、我不知道哈、啊，没有经过考证啊。但是呢，证明一事情，怕是人很容易、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啊，害怕。但是呢，不是所有的害怕都跟罪有关的，可当然亚当夏娃是。但是恐惧的确是因为人犯了罪以后出来的一个结果，啊，恐惧本身不一定是跟罪有关的，可是恐惧绝对是因为人堕落犯罪以后产生出来的一种的结果。既然人人都有恐惧，包括基督徒。那当恐惧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对待呢？所以今天早上希望借着诗篇啊第27篇跟大卫身上来学习啊。那刚才啊敬拜团队帮我们念了一下，但是我们还是把整篇诗好好的来念啊。我们一同来啊看这个诗篇的27篇，那总共有4个slide哈。那也是照解，我们请也许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好吗？啊，从前来开始，请。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心里的保障，我还惧谁呢？
姐妹，
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是我的仇敌，我看也不
到。虽有仇敌暗影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袭击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殿中，瞻仰他的容颜，在他的殿里求问。
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里。将我高举在磐石上。
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尝试各
救我的神啊，不要丢弃我，也不要离弃我。
我奉主名求我，耶和华你收留我。
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
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自己去解决，因为王国见证者和仇敌者起来攻击我。
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上当了。
要到能够耶和华当上来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继续下去之前，我们先来祷告。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我们是你眼中的同人，是你以你爱子拯救过来的。你看我们何等的宝贝，求主让我们真的把惧怕因着你被除掉。主啊，你是我们的保障，是我们的高台。主啊，让我们今天借着我们圣经的分享，能够在生命当中学习怎么正视我们的害怕，也因着你我们能够从惧怕当中走出来。求主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我们来做一点那个背景的分析哈。那如果你细心在读这个诗篇，你就发现哈，它开始跟结尾的语气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别。前面的六节啊，比较像一首凯歌啊，一首宣告词啊啊。讲看到是怎么样有信心啊，得胜，讲到怎么赞美神。到了后半段，从第七到十四节，它比较像一首哀歌，它比较像一篇的祷文，里面充满了祈求啊。比如说第七节说啊，耶和华求你垂听，求你连续，求你应允啊。我们也同时发现哈，第一到第六节啊，这个神这个字的出现，耶和华是以第三声来称呼的啊，他怎么样，他要怎么样，他要怎么样。可是到第七节一直到结尾，突然之间就这个神呢、啊、提到神就是以第二声的啊，求你啊啊，求你。所以因此呢，有一些的解经家哈、啊。解经家可能没事干哈、啊，写论文的、写 PhD 的嘛，他们就认为这个诗篇呢，可能是两首不同的诗后来被拼在一起的。Okay? 但是呢，有些人认为不同意哈、啊，因为他们觉得如果你详细比较前段和后段，它是有相同的地方啊，好比说这两段里面呢，都提到大卫。因为敌人攻击他、啊、所以大卫被敌人攻击。然后呢，在这个、第两段的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大卫对神的一个渴望，他要寻求神的命、啊、比如说第四节大卫要住在神的殿中、啊、第八节他要切切寻求神的命。所以呢，其实前面有说什么，后面也有说什么，因此他们说应该不是两首不同的诗，是同一首的。而这两首的诗是代表什么？人生里面不同的情绪的段落。那我们知道，如果爱好音乐的人，我们听很多的那种的圣芬里交响乐，你就知道交响乐有不同的 movement， 对吗？那有些是春夏秋冬，它以这种快速慢高音低音啊，或者说是响声小声来做一个的形容。所以呢，其实这个诗篇里面也有它的这种旋律跟不同的乐章，所以是应该同一首诗。这个其实是好比我们在生命上面的挣扎，对吗？忽高忽低，我们有开心的时候，但是我们也有忧愁的时候。有时候呢，一下之间我们觉得信心饱满的啊，特别是去教会敬拜完了以后，心情里面都是非常的开心的。 可是呢，我们也有哀伤啊，也有低沉的时候啊。比如说，去了公司了，老板批了一塌糊涂啊，那心情也很低落。所以人生其实就是有高高低低，有起伏啊。那所以，我们如果来看这首诗，我们可以把这一篇诗篇分成三个段落啊。第一个段落啊，是第一到六节，是一个宣告。然后呢，到了第七节，我们讲了哈，从那个他就变成那个你呢，那他是一个大卫的一个祈求啊啊，这个是第七到十三节。然后最后一节，他结束这个诗篇的时候呢，他这边说我要等候耶和华。你看十四节嘛，我要等候耶和华。OK， 所以从宣告，从祈求之后呢，还有一个动作，等候啊，我们就照着这样的来去了解这个诗篇啊。首先，我们来看大卫对这个信心的一个宣告啊。头一段啊，第六有六节里面，大卫分别提出有三次，不怕，不怕，不怕啊。当我们蛮有信心的时候，我们要向世界宣告的时候，不怕啊啊。第一节、第三节啊。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我害怕谁呢 ？OK， 我还惧谁呢？大卫做出这个信心的宣告哈，他是找出一些我为什么不害怕啊。所以那时候呢，当有些事情来了，是我们紧张的，我们头一个要做的，先找出为什么我可以不怕。OK， 因为他的宣告说，上帝是他的亮光。神是我的拯救，神是我的保障，保障常常翻成 refuge 是力量 strength、okay? 神是光，神是拯救，神是力量啊。那我们知道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主耶稣怎么说，他说你里头的光如果黑暗呢，那黑暗就何等的大。所以如果一个人失去生命的这个亮光，那个东西使我们不但是摸黑走在这个罪恶里面，我们甚至是感觉到害怕。所以人如果失去了光，看不见前面的路，人就会慌张不知所措。相信我们如果有机会都到过Disney World 或是说 Disneyland， OK， 我们都参观过那个 Haunted House 鬼屋嘛，对吗？有时候就买票去吓唬自己的，有时候我们做这种傻事。OK， 然后你去那个 Haunted House， 无论是 Florida 也好的，洛杉矶也好，都是怎么样？里面布置的呢，都是什么黑漆漆的，对吗 ？OK， 然后呢，故意让你看到东西模模糊糊，看不清楚啊，有点幻影、弧线幻影这样的。为什么目的就叫你害怕？如果的鬼屋呢，像比这边更亮的，什么都看到了啊，那是什么可怕呢？对吗？都知道你快出来了，那边躲着一个人呢、啊，对吗？这样，所以呢是不会的，所以他都是能够暗暗的，不会灯火通明。所以啊，我们看到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驱走黑暗，所以一个人里面没有光了啊，瞎眼的人是挺害怕的，因为他就没有光这个能力。光还可以怎么烧为生物，对吗？光还可以叫那些盗贼逃跑。光给了大卫有一个生命的保障和能力，光也可以叫那些野兽可以不侵犯我们。所以你去露营的时候为什么要点一堆火？如果有熊啊、狮子、老虎看到火，他可能就有点距离，对吗？我们的山谷会堂啊，我的教会，曾经在停车场里面就有人就敲砸窗了，对吗？那有些女士们不小心那皮包什么的，以为说进去拿点东西，那就拿走了。所以呢，搞过一两次也是觉得很烦恼的，因为弟兄姐妹来聚会，怎么使他们感觉到不安全呢 ？OK， 呀、yeah.。待会我跟你讲南非的事情，南非是要把自己用的铁门锁起来的 ，OK， 呀，把车子停在里面，那门都关，为什么？因为有人来抢啊，知道你们基督徒在查经的就来打劫 ，OK， 所以光很重要，所以我们教会变成就是把所有停车场外面呢都换成 LED， 你知道那个球场哈、啊、球场为什么那么亮？他就detour， 他就要不要来了？我们这边灯火通明的，什么都照得到、看得到。他其实用意就是叫你不要来亲近。所以光的作用就是这个样子。啊，同样的，如果基督徒的生命里面 ，OK， 有主的荣光照耀，那恶念头啊、恶魔、邪恶的东西就不能够靠近。所以因此，我们信徒就要谨慎，不要犯罪。因为我们要行在的光中，我们才得以保全。如果我们行在黑暗的里面，那生命里面是没有指引的。大卫说，耶和华是他生命中的亮光，是他患难中的拯救，是他生活中随时的帮助。Okay? 那我们读到第三节的时候呢，就让我想起什么？就让我想起到以利沙的这个故事。大家还记得以利沙、啊、当日了、啊他带着那些仆人呢、啊、在这个亚兰军营当中里面、啊、他的仆人呢就惊慌起来了，因为四面都围着了、啊、所以呢他们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念第三节，来，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有兴起刀兵攻击我，我仍旧安。所以当他的仆人看到亚兰军四面回来他的时候呢，他就说，哎呀，主啊，怎么办啊？你记得以利沙怎么对他祷告？以利沙向神祷告，他说，神啊，求你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目， OK， 使他看见什么呢？使他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这个少年人看到什么？亚兰的兵士围环绕，但是呢，这个的以利沙说，主啊，你让他看到，让他看到那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生命里面看到很多东西，就看你选择看什么、啊、医生拿起这个 X 光片来、okay， 哇，好多黑影，所以你生命里面注意什么，那个东西就使你非常的害怕。但是呢，以利沙说，主啊，你给我有属灵的眼光，属灵的眼光，要看到我该看到的，要看到那在我里面的神啊，跟我同在居住的神是大过外面我所面对的困难，甚至于是。所以信心是什么呢？信心就有属灵的眼光，把该看到看得一清二楚，对那些不值得我们看的视若无睹。所以这个是我们生命里面一个操练，一个学习、我记得、有人做了这个的比喻，说有一位老师，他在这个白板上面、啊、那就点了一个黑点，然后他就问学生，你告诉我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什么
黑点
你看到什么。好，一般的回答都说，不就是你画了个黑点，不就是看了个黑点吗？但是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忽略好多好多白的空间的，其实比较起来，在那个那么大的白板里面，就是那么一个小黑点。可是呢，我们会比较注意到有的比较显明的东西，就是那个黑点。但是呢，我们忽略了，在这个黑点的周围，那么大片的一些白的空间。其实啊，很多时候我们在生命里面所操练也是这样。不要被那个问题啊拦倒，因为它大到一个程度啊，你越把它放大啊，就挡住你的视线。我们应该要多注意到，哇，神原来还有很多很多恩典包围着、啊、神的恩典超越我们所要面对的困难。我分享一下我2009年去南非啊， 纪念。南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然后呢，这个你是亚洲人呢，你基本上呢就是目标。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哈，亚洲人都是做生意的，无论他是摆地摊卖手表，或者说开个店铺，那他知道你是有钱，然后老中也不会讲英文，所以呢，他们呢就喜欢把钱呢藏在家里面。因为做生意的人呢，并不是学问很高的那些人，对吗？那我们曾经试过哈，有人辛辛苦苦啊，每天把店里面赚来的钱拿回家收债这样。可是呢，他为了人如果爬入进屋里面呢，就不要让他很明显去找到你的东西，他就把那些的钱呢，就装在一个黑的垃圾袋里面。那想到说是垃圾，你怎么去碰呢，对吗？结果他妈妈来了，给他清理房子，把那个真的真的。那南非的话呢，我在那边是因为宣教士突然之间心脏病去世了，然后呢我就去帮忙。然后另外一次我去的时候呢，是因为他就患了这个淋巴癌然后就半身不遂，好这样的，就赶紧要回到美国没有人来医。我去的时候呢，就被盯上了。那有一天我带着这个教友他载我，然后当里面还有个姐妹，我们查经完了，然后我们在那里的时候呢，就被盯上了。其实他已经很聪明了，他都故意呢开到那些的沙飞摩都关门了，在那边绕几圈。我说弟兄你在这边，他就要甩到甩掉人了，因为很容易就有人跟着你去到你家门口，然后那去打劫。OK， 结果我们去到我的。他把我送到那个家哈，我那个时候我一个人住，因为那个宣教士已经回来美国医病了。我去的时候就三个黑人开着那个呢Benz， Mercedes Benz， 他用 Mercedes Benz 来打劫啊，当然那个车也是抢回来的。然后呢，就拦腰停在门口里面啊，然后呢，我还傻兮兮的下车，不知道什么人要来呢。就一拳打过来，眼睛都废掉了，身上什么都给他拿去不止啊，他这里屋子一定有人，他就开门啊，要交屋子钱。那我说这一回糟了，因为都搬走了，屋子实在没有东西的，所以呢，你有些东西给他抢，他还可以就走了，你没有了，他要整理的。你岂有此理，你让我浪费时间来这边没东西抢，对吗？ OK， 砍你一个手指头都要了，对吗？结果我就跟那个用中文，我就跟那个弟兄讲说，我们可不可以开门？他说是，对，我可以开门。OK， 那其实钥匙在我的手里面，我就轻轻的在我的圣经已经给他拿去，但是我还有一个灯芯摆在这里，我就轻轻放下来，他没有看到这个钥匙，然后。他在拿着枪指着我后座的那个姐妹，他说：“如果你不开枪，如果你不开门，我就开枪，打死他。”啊，千钧一发之间呢，哈，感谢神了啊！那个一些细节有机会在餐桌上再跟分享。然后呢，就过了哈，突然之间呢，就这个邻居听到有声音出来呢，然后呢，哇，他知道黑人很怕白人的，那个邻居是白人。那个白人一听到声音，呼早点，哇！他马上呢就开着车就走了，我们松了一口气哈，但是呢，什么都抢了，还好我的护照跟什么还放在屋子里面，拿去就是我跟了我几十年那本圣经然后什么其他的东西，那那个手表了哈，那个什么照相机，那些都是 OK， 最舍不得就是那本圣经，那可是呢，那个我就回去了，就是说，哎呀。我的什么什么被抢了，那个 credit card 什么都没有啦，什么这样等等，我就他们说，他们姐妹很关心呢、啊。你赶紧搭飞机回来呀、啊，你那个地方不能够留在这边啊，怎么的这样讲一下。可是我开始就这样想，想说，我其实去那边还不到一个星期多，我是准备要去那边去支援那边两个月。没去几天呢，就飞回来，我就心想说，命都保回来了，不是上帝会有更大的恩典来度过去吗？ 那事情看你怎么想。那么我们最自然反应说，这个地方待不了，马上回来。OK， 那你可以是这个解读，但是另外一个解读说，这么危险，上帝都救了你的命，那个时候我们不相信他可以继续让你在那边工作下去。所以我心里面有平安，我就说不用不用，就好好祷告，因为哪知会不会再被抢，对吗？他就说还有两个月，他说大家每天要祷告，其实也激发弟兄姐妹祷告祷告祷告。 OK， 传道人都过来了。所以其实哈，我们想到耶利米怎么提醒我们呢？他说哈，上帝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害怕，是因为你一直想到灾祸，可是你忘了上帝要给我们是一个平安的意念。所以不要只看到困难有多大，我们要想神的恩典比我们的困难更大。那第四节 OK， 大卫说，我只求一件事，我只求一件事。如果今天啊，你要向主求一件事，弟兄姐妹，你要求什么啊？只给你求一件事啊。那所罗门很会求啊，对吗 ？OK， 呀、yeah ，所以你想清楚啊，在神面前不要乱求啊。哎呀，求一件事哦，上帝，那太好了。OK， 叫我天天不用事可以得保啊，叫我年纪大可就不会老。OK， 叫我要不得风要雨得雨。OK， 我们都是求一些就是一辈子可以享受的，对吗？但是大卫求什么？刚才啊，敬拜团队带我们唱的，就是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耀。哎呀，大卫好笨，错个机会。哎，让你求，这都不求是什么东西？你求这个东西？但是大卫给我们看到一个事情是，我们怎样可以不害怕呢？我们怎样可以保持对神的信念呢？大卫的秘诀很简单，就是常常到神的殿里面瞻仰神、求神。弟兄姐妹，什么使我们不害怕？就是常常去到圣殿里面瞻仰神、求问神、亲近神。所以大卫所求的就是他对神这个渴慕的心，他的心何时亲近神，他何时就不惧怕。所以基督徒需要常常要把敬拜放在的首位。你多瞻仰神的伟大跟荣美，我们就觉得我们就不会很多害怕，我们的忧愁我们也相继消失，不单这样，我们心中还满了那个平安和喜乐。难怪希伯来的作者一直提醒我们说，不可停止聚会，就好像那些停止观礼的人，我们会几十年看到啊，什么时候看到那个人回来呢？就是一定有事情。果然好年都不出现祷告会，出来了一定是家里面发生什么事情，身体什么事情，工作事情，哎呀，大家为我祷告。我们很多时候上帝就有这个这种困难，要强迫我们跪下，要我们谦卑，要我们心里面觉得顺服啊。我们人生很刚硬，我们很骄傲的，我们行的时候我行，上帝就扫到一边去。上帝很多时候是我们的备胎。你什么时候想到你的备胎啊？你爆胎的时候。你会想到哎呀，要照顾一下那个备胎了、哎、你好吗？在里面啊。 OK， 那次我就前一阵子我那个轮胎扁了，然后呢打气，那还好现在的车，你的车稍微扁了那个灯就会亮了嘛，告诉你。然后呢跟我打完气的那个人就说，哎，你要不要看你的备胎？哦，原来有个备胎要照顾的。 OK， 他一打那个备本来是要60的只有27，所以你要好好照顾你的备胎。 OK， 我们很多时候在神的面前啊，就是没有敬敬主，离开主，所以生命当中里面就进入黑暗里面，不在光中，所以我们就害怕。大卫对神的信心，他不是只有在理性方面，他也有经历的。你看看第五、第六节啊，第五、第六节他怎么说？第五、第六节他就把上帝形容是亭子，形容是帐幕，形容是磐石。OK， 那停止呢，我们知道他说因为他暗暗保守了我。帐幕呢是一个阴蔽啊，在危险的时候呢你有个地方躲起来，我们就在外面里面就露营，为什么搭个营子，你可以睡在草地就好了。那是个帐幕啊，是一个阴蔽啊，是一个保护的一个作用。然后呢，当然不用说磐石，磐石就叫我们感觉到安稳啊，安稳。如果我们是心回想，有没有发现你多少次生命里面几乎又遭遇意外，可是神暗中保守，或者甚至于是明明已经来了可是人没事，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曾经2015还是2017我忘了哈，碰车啊，不知道他认为我是冲红灯，我觉得他是冲红灯，反正呢我这样直走，他的蓝又过来，那我的车呢就像好莱坞的电影里面这样旋啊旋啊，然后呢快要翻的时候又上来了、okay、然后呢那个气带全部跑出来，然后当然是那个车变形，就是我丝毫没有损伤。那一刻我就说主，只有最简单的祷告最好学彼得，主啊救我、okay、主啊救我。很多类似这样的经历，其实神暗中保守，说不要等到意外发生就像什么，哎，怎么碰呢？哎，倒霉啊！今天做了什么事情？还是说，哎呀，是不是我最近没有灵修，上帝罚我呢？啊，等等。其实如果不是上帝常常啊派天使在那边去保护我们，今天你不会能够好好坐在这边听到，我不能够好好站在这边讲。所以生命当中里面不要有事情就像什么样，很多时候你每一天平安平安回到家，感谢神今天又平安回到家，你不要把它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害怕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向大卫来学习、okay? 我们确定我对神有什么样的认识呢？无论是理性的或是你经历的，我们应该在看到我们眼光应该要注意神，因为有神我们就有信心，求神帮助我看到我该看到，这样我的惧怕也会消失，我的态度也会改变，我的心情也会改善。1997年1月有个探险家叫做Steve Fawcett， 他坐进一个热气球，他从美国St. Louis 啊，他从 Missouri 出发，他希望能够环游地球一圈 ，OK， 坐氢气球环游地球一圈。那三天之后呢，他飘过这个大西洋，就在20000英尺高空，他就迈向这个非洲啊，非洲的领土。可是快到了利比亚这个国家的上空时候呢？他那个上面当然是有 radio 的，他就接到这个利比亚国家给他的信号，说不许他的热气球越过他的地界 ，OK， 如果你不改你的航线，他就把它轰打下来。但是我们知道，热气球是不能转弯的，热气球只可以升高或是降低。一开始完全靠风向来带动它去走的，所以你要爬到蛮高，爬到某一个地步，然后那个 catch 不同的 wind direction， 那它就才可以转移方向。那所以怎么办呢？所以这个 Steve Fawcett 呢，就把气球降低，从20000尺降低到6300英尺，然后呢，刚好它碰到是一个反方向的一个风向。往东南吹，所以呢，车主平安的就离开了利比亚国土的上空。我想想，我们的生命啊，其实跟这个热气球有点像， okay? 因为很多东西，我们活在这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是一个好像一个被动性的一个的环境里面 ，OK， 我们有时候好像觉得自己现在所处的环境 ，OK。为了要等身份啦、为了要等一个工作啦、为了等一个 office， 我们就是被困在一个气球的里面，无形中我们就成了什么？成了风向的囚犯。 好像听天由命了，我们就让这个风向来主导我们生命的去向。Okay? 所以环境，我们做了环境的囚犯，但其实啊，我们也许改变不了风向，但是我们可以改变什么？啊，像这个 Steve Fawcett， 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高低啊。你知道吗？有时候啊，我们人生就不肯做这种调整。Okay? 有人觉得说，我只有更好的，我不能够退下来更坏的。你买的房子是呀，你有没有听过？后来呢，除非空巢变成老人家要搬个小房子，甚至知道租到这个老人院，不然的话，我们都是 ，OK， 房子越搬就越好，对吗？越大，然后越大好的去，我们都是这个样子的。有时候呢，我们太过好高骛远，有时候我们不肯呢俯首的，就是 catch another wind， 我们不敢调整我们生命的海拔高度，所以呢，我们就被卡在那个里面出不来。所以啊，有时候我们是要学习调整。大丈夫能屈能伸。所以 sometimes when we change our altitude, we change our attitude. 有时候我们改变一下 ，OK， 不要太执着，是可以接受现实的，可以是与病共存的，可以应着这个的困难，我可以有不同的一种想法跟看法。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感到很害怕、很无奈的时候，我们的心要往高处行，我们仰望我们的主，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心境可以改变，但是你的环境不改变，你的心境改变了，你对环境的看法，这个就是大卫给我们教导我们所学到的。第二个方面，他觉得我们可以尝试在惧怕当中里面向神多多的来求。那前面一段一到六节我说是一个宣告，所以他充满了信心。可是到了第七节，哇，我们可以看到大卫那个疑虑跟惧怕回来了。其实在生活当中里面很平常的，对吗？我们常常都在这荡漾在两种的情绪的里面，一下有信心，一下就觉得有害怕。心之以利亚我们知道，当他依赖上帝的时候，他在加密山上面呢，他就轰轰烈烈对抗什么450个巴黎先知，对吗？他跟他们公开来斗啊，他甚至跟他们说，你叫你们的那个神吧，我来祈求上帝。所以这两个的在情形当中里面，他旗鼓得胜啊。可是呢，后来这件事情以后呢，怎么样？一个女人讲的话我要了你的命，他就跑了。Okay. 那么轰轰烈烈的事迹，因为一个恶女人所说的一句话，他就落荒而逃。逃到哪里呢？圣经说他逃到这个罗藤树底下，他就向上帝求死。无论前面怎么轰轰烈烈，后面他想要去死。彼得看到耶稣行在水面上，他说：“主啊，如果是你，你叫我也行在那里。”他就走了，走，没几步，他看到那个风浪，看到那个水，就紧张，于是就下沉。所以你看到，你眼睛选择要看那个黑点，还是你要选择看神的恩典？所以彼得也好，以利亚也好，他们都有情绪起伏。那圣经说我们跟以利亚是同样心境的人，说心智是怎样，我们当然也怎样。说在我们信仰当中我们总是会有这样的挣扎。那我们教会的诗本里面有首诗歌叫做我只要信靠我主，英文就是 I just keep trusting my Lord. 我只要心靠主，就人生在路。啊，有这样的歌吗？啊，我们熟悉吗？那我喜欢这首歌的 I just keep trusting my Lord。 这个 keep trusting 呢，就是有一个继续不断的一个信靠。你不要一时信靠，这一时我有信心，你还要不断的持着有所这样的一个信心。当哥伦布啊，哥伦比亚啊，他初次航行啊，他要经过大西洋去到印度的时候呢，他每天啊就在他的私人这个航海的日记里面写下了一句话，他说啊，今天我们继续航行。那翻开来这句话有什么意思呢？啊 ，Today we keep on。但是这句话跟我们刚才唱的那个诗歌呢是有相像的 Keep on trusting Keep on sailing。 其实当时他是非常的绝望，因为他本来这个探险队是有三艘船的，其中有一艘已经不知所踪了，在当时那种航海的是非常艰苦的一个事情。然后呢，其实他也意识到船上面的水手就觉得我要跟着你去死嘛，所以他们开始就萌起一种叛乱的心搞不好的话什么时候给你干掉，然后我们自己开回去但是哥伦布他坚持着自己这个航海冒险这个探险这个信心，他写下今天我们继续航行。因为有时候信心就是保持这个态度，我问题还没有解决，困难依然在，我的病还没好， But I just keep on trusting。 这是我们唯一也可以做保持的那个态度。那究竟大卫掉回到惧怕情绪的时候，他怎么样去保持他快要失去的信心呢？那这篇诗篇告诉我们，大卫的秘诀就是放胆的向神祈求。有时候你没得做，你就向神求啊求啊，所以你接下来好几节你都看到大卫一连串的来请求，好像那个菜单一样他说上帝啊，求你垂听求你连续求你应允。第九节，你不要向我厌面，你不要放任，你不要丢弃我，你不要离弃我。同时第十一节，我求你指教我，我求你引领我。你数了一下，九个请求九个请求。我们今天的灵修经文呢，读这个诗篇119，求求求求求，对吧？我们的主人里面就这样说，祈求有负面的，有正面的，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但是我发现呢，第十节很特别，第十节他求的说，我父母离弃我，但是耶和华必收留我。我父母离弃我，但是耶和华必收留我。通常我们知道一个小孩去到父母那里，他想要得什么他冲向父母，他想要得什么？因为父母可以给孩子接纳，孩子可以向父母倾诉，他也可以给孩子指引，不用说保护。所以其实这四个都是做一个孩子能够在父母身上所得到的。所以我们信徒跟上帝也是这个父亲跟儿女这种关系，所以我们的肉身的父母亲都可以给到我们这方面，那更何况是我们属灵的父亲。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 ，OK， 我们感到惧怕有时候我们可以跟神来倾诉，神可以指引我们，可以保护我们，不用说他可以接纳我们。神借着先知以赛亚给每一个信徒同样的应许，他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不连续他亲生的人，尽管有我耶和华绝不会忘记。我们在世上可能有众叛亲离的那个感觉，但是神是不会这样做的， 不会这样子的。大卫能够在惧怕当中临危不乱，因为他迫切祷告神，他心中向神来倾诉。我想起戴德森，他曾经在他的传记里面也这样写过，他说压力有多大不是很重要，重要是什么呢？重要是究竟这个压力使我离神更疏远，还是这个压力使我跟与神贴近。压力样样都人们都要面对，压力大大不重要，但是这个大的压力使我是跟神拉近，还是使我跟神疏远。而求主帮助我们呢，当我们惧怕的时候，我们不会变得很消沉、很消极、很埋怨、很被动，我们应该反过来学大卫一样，我们更抓紧神的应许，我们更恳切到神面前大力大声的不住的祷告。我不知道当中我们有多少人认识这个天主教的那个 Henry Nouwen 如云神父啊，他其实写的很多灵修的书是挺好的啊，挺好。如云神父他也在极度恐惧的时候，他曾经做过这样的祷告，记在他其中的一本书《A Cry for Mercy》。他说：“主啊，我整个人似乎被恐惧侵占，没有平安，也得不着安息。我只有赤裸裸的恐惧，惧怕精神崩溃，惧怕走错人生的道路，我惧怕被弃绝、被定罪。”还有神啊，我惧怕你。主啊，你也曾经经历过恐惧，你也曾经饱受过困扰，一句不安，你流出的汗和泪就是明证。主啊，让我的恐惧融入你的恐惧中。我很喜欢这一句话，主啊，让我的恐惧融入你的恐惧中，这样恐惧并不会驱使我走向黑暗，反而促使我转向光明，叫我重新认识十字架所带来的光。这些都是很有深度的人很真切的这种的祷告，巴不得也成为你跟我在神面前这种的学习。我记得我曾经有一次窗户的车被扎了，然后呢我的电脑包包就拿了，我是跟一个弟兄，因为他刚离婚，我去辅导他，然后呢是他约我在某个地方，我说哎那个地方不太好他说离我比较近，好，我就去了。结果呢饭吃完了，他车开了，我就开我的车。我开我的车的时候呢，我为什么觉得我车里面有刷刷刷刷的声音，我才知道我的窗户被敲破了。OK， 傻兮兮的开关找不到，来怎么有个大洞，然后我说糟糕了，我的电脑其实是盖起来的 okay， 因为我是一个 Prius Hatchback， 然后呢这边盖起来，可是他们现在一侦查知道里面什么样的 GPS， 任何东西没有 down 的，没有关机的，他都可以查到。我担心是的，我几十年的因为我那个 portable drive 也傻兮兮就给你放在那个空调袋子里面，所以我所有 backup 东西连我的电脑都没了。我想完了，我几十年累积的很多的一些讲到了教主学了训练各方面的材料我通通没了。哇，你都不知道那个恐慌啊，简直那个头发都已经发麻了，头皮都发麻了。我更担心是因为我带过几次队去这个的圣地去做study tour， 很多人的那个资料都在里面 ，passport 护照啦，出生日期啦，okay， 越想越害怕。但是呢，就祷告，看停车场里面，打车去警察，一个小时半以后才来。我在那边吹两封，我就先打给我的两个长老的同工那边祷告， 就是用神的话来安慰自己，就说没关系的，除了上帝 everything is replaceable 虽然几十年了but everything is replaceable， 那我就深沉的吧，那个平安就能了。所以其实我们在神面前有时候就超越啊，所以我们先要宣告我相信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这个是大卫给我们头一招。然后第二的时候他说你就相信求吧，你就大声求吧，好，但是求了没有反应怎么样，还有下面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来看第三点，信心的等候。大卫祷告了之后怎么样呢，他就等。有人说哈，信是始于等，等是坚信的表示。啊，我们都坐过飞机，像我来要转机，那无论怎么样，你都要等啊。你的 connection fly 啊，你要等啊。就算他会误点，他说我们晚一点到，你就是有一个方法的吗？你就是等，你没有别的动作可以做。OK， 很多时候这个等呢很难学。但是我们就学习等，因为在这个心境还没有影响到环境，你就要等，你唯一的就是等啊。有时候啊，神不一定改变环境，但是神改变你的心境。当神改变你的心境，你就以不同的态度来面对你的环境。神有时候就是这个样子。The problem is the same, but you look at it differently, so you feel different. 所以那时候我们不要说主啊，把这个难处拿去解决我这个。No, 上帝说 relax,、okay? 我让你用一个不同的那个态度来面对你此刻的这个问题。所以祷告是祷告了，困难依然存在，压力还没有消失的时候，我们就学习等。我们活在这个高科技的地方，很多人都是靠这个，那个我们 make 一些product 快，速度快就赚钱，对吗？所以你知道，速度快的东西就越贵，对吗？Anything that kind of 给你多两三秒的话呢，那个东西都会赚你钱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产品标榜的就是这个速度，但是，哎，我们活在这个高科技，就越来越不喜欢的。所以有些。怪印象就是说他情愿迟到他不要等啊，他要人等他，他不想等人啊。我们今天有这种毛病你知道吗？ OK， 所以来聚会的时候那就拖到最后一分钟来。 OK， 为什么我们怕等？一等很不耐烦，我们等开始、啊、我们都坐个电梯啊，有没有坐电梯里面去按要去几楼、啊、只按一下的举手。 OK， 我要去五楼。嗯，如果你五楼，请问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他自然就是按几下。过红绿灯过马路哈 ，OK， 要等呢。好像呢，你多按几下，他的感应就快一点。其实感应有感应就有感应，接触一下就好。没有感应，你拼命按也没有感应的，对吗？但是我们人的个性呢，就是说。Hurry, 快一点、啊、但不容易。我们知道有一个中国的宋代有个故事，有个农民嘛，对吗？他常常种的田他就觉得等不及，他希望那个稻苗能快点长起来，是吧？所以呢一天等一天等，等不及他怎么样呢？他就想了个很聪明的方法，他就在田里面那种帮他一下啦，对吗？拔几寸的，然后很高兴的看他呢，啊，这个高了几寸呢 ？OK， 那再过一天去了，人家说完蛋了，你的稻麦全部死了。Okay. 有时候我们急着就做错事 ，rush decision， 一个 rush 的动作，反而把那个事情又弄又糟。我要他赶快啊！我们教会最近有一个姐妹 ，OK。到最后想要自杀了，因为他车祸以后加上他那个更年期，然后那个睡眠又不好，然后各种方面他就想要好啊，能够坐了已经都很辛苦的，要坐飞机然后 开到这个北京去治，过度治疗，过度治疗，啊，希望他的脊椎可以这样，不会影响他的睡眠，到最后想不开了。有时候 we into solving the problem， OK， 我们今天要什么呢？我们今天要 quick fix， OK， 我们很多时候希望所有的东西立刻可以解决，但是信心有一个记号，信心的记号就是等。啊，其实希伯来文这个等呢，这个口啊，它是很有意思的，它就说是被拉长。啊，被扭动，我觉得这个字很传神，因为哈，在我们等的时候，我们是 being stretched， 啊，你在等的时候啊，你其实这个人是要被拉长的，这个是一个刚强的一个成长的过程，等待不好受，所以以赛亚书提醒我们，那个得救什么，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有一个赛船的运动员曾经分享过，那我读到他这篇文章，我觉得挺有意思。他是个 speedboat driver， 那有一次呢，他遇到一个的意外，就是那个可能那个船的那个 speed 太快还是什么，他就沉了啊，那个太沉下去的时候呢，啊，你知道他是一个很有经验的那个人呢，可是他沉到水深之处，他根本没有看到。前面什么样的东西，我们最容易的就是挣扎挣扎挣扎，可是他越挣扎就越沉，okay？ 然后他突然之间想到，他不是穿了救生衣吗？对吧？他穿了这个救生衣，那救生衣的作用是什么？浮起来啊。可是你穿了救生衣如果淹死呢，那就是该死的了。可是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呢？就是你没有想起你的救生衣，你就想到我掉在水底里面，我现在什么都看不见，船也看不见，也不知道怎么发生什么事情，然后都是水。所以啊，他就要学习放松自己，他要学习说，让那个救生衣 does its job， 他要自己放手不挣扎。让这个救生衣的浮力把它带动出水。其实有时候我们生命里面 ，there's really nothing else you can do. You can only wait. 但是这个 wait 很重要，这个 wait 就让神在我们身上来做工。英国人有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惧怕来叩门。”信心跑去开门，结果打开来发现什么都没有。听懂这句话吗？惧怕来叩门，信心跑去开门，却发现门外什么都没有。人人都惧怕，基督徒也不例外。但我们学习以信心来面对，使我们惧怕可以变成不怕。就当我们害怕的时候，巴不得大卫的这个诗篇。叫我们怎么用信心去面对，怎么样肯定我们对神的认识，找出我们不用惧怕的理由。啊，跟着我们向神倾心吐意，最后我们放松自己，学习等候神。啊，下面有首诗歌也许你们也唱过，那我放出来，我们跟着让我们一起来唱。啊，这个诗歌也是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长生之处。你可能可以帮我一下回去，他是应该借着那个的。OK， 看看，应该出来，应该就这个。OK， 好，我们。这个是从诗篇，两个诗篇并起来的一首歌。会唱的我们就大声唱，用这首诗歌来作为我们今天对信息的回应。 主啊，人生没有办法不会遇到风浪，当时我们遇到风浪的时候，让我们想到你在船上面，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这是一首儿歌，但是也求主让我们今天有孩子们那么一样单纯的心情。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多多少少心中都会有一些让我们害怕的事，可能目前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有信心的宣告，让我们想起你是一个怎么样的神，让我们大声向你，迫切向你呼求。主啊，更重要，叫我们学习等，因为有时候我们要等候你动工。主啊，求你把这样的信心给我们每个人。这是我们向你深诚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